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中国的寺庙烧过香拜过佛？如果你去过，大概率会有一个感受，那就是僧人如销售，上香似上行，流程很官方，掏的少了你都不配得到一句施主俩字儿不灵。哎，很多人不理解，说香火钱交了不少，怎么会不灵呢？你看看，那你要去西天取经，在小雷音寺玩命磕头，人家如来能管你吗？别见个菩萨就拜，很有可能那是黑熊怪，袈裟都是偷的。之前释永信这事儿，本频道讲过了啊，算是解开了普渡众生的冰山一角。花和尚自己开豪车住豪宅，子女情人无数，愣说自己吃素。佛度有缘人，你以为是段子，其实是写实。你以为他是个例？不不不，这哥们儿可谓是集大成者，要不然人家干的最好呢。寺庙底下这些阿杂事儿那才多呢。这不，2026年2月4日，在吴川的一处大桥上，站着一位身着禅衣的和尚。大师呢，身形瘦削，脚下微颤，看着身旁的车水马龙，眼神一片漠然。几个小沙弥赶到，跪在桥上喊着师父莫要想不开，而这位大师看了他们一眼，便毅然与江水混为一体，去了那个没有纷争的极乐世界。你以为这是武侠小说，其实是真事。这位大师名叫释净觉，当年自筹善款费劲建了座寺庙，结果被当地的佛教势力看上了，直接来了一出强行霸占。之前人家大师是行善事，帮助周围的人才广结善缘，结果这帮土匪是人事不干，只为香火钱。可信众不知道啊，依旧来捐款。大师觉得于心有愧，可他这么多年出家修行，修的是心，最多读读金刚经，他也不学法律啊。结果对方那可是有组织有律师团队的，大师完败。2024年他被逐出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寺院，原因是他是个假和尚，没在佛教协会注册，没有戒牒。你看看，你跟佛祖面前修行还不行，还得拜码头，在党旗和其他秃驴面前下跪。什么出家人四大皆空啊，这等级森严的，就连金蝉子想上位都得刷履历，更何况你这荒野成仙的妖精，能不让孙悟空给灭了？如果说之前释净觉还对这红尘人世有几分留恋，站在桥上的那一刻，想到这些人的嘴脸，他才体会到末法时代的真正意义，人心之恶根本无法被拯救。此事一出，把他逼上绝路的佛教协会自然成了众矢之的，大家开始纷纷爆料啊，他们这么多年干的缺德事儿。招和尚得招漂亮年轻力壮的，穿的少搞直播，说的好听点叫入世，其实不过是卖肉。香火钱收的越来越高，剃个度光个头就装得道高僧，其实呢名表蜜蜡手串不离手。老和尚现在寺庙哪还有老和尚啊，一旦你不能给寺庙带来利润，人家就会以你老了没贡献为由慢慢排挤你，最终把你赶出去。这玩意儿放在佛门清净之地，还能套个什么亵渎经书的罪名，换个场合放在职场里，不就是妥妥的上司扣帽子的职场霸凌吗？你说这个佛教协会里头连一个知道佛字怎么写的人都没有，全是搞商业化承包的老板和考试出来的佛务员。招聘启事上写明了，下班个人生活不受影响，剃个头就开始骗，给这个算命，给那个做法事的，那玩意儿写的是真的鬼画符，什么二维码捐香油钱，寺庙咖啡厅，大师你们再吃就甘油三酯严重超标，都能拿去炼灯油了。有佛教协会吸引火力，很多人就不知道推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机构叫宗教事务所。 上级是统战部，不插手佛门内部斗争，主要负责处理舆情。好家伙，这回知道之前疫情的时候咱发的视频，和尚们为什么要对着党旗朝拜了吧？这才是他们的佛祖。这玩意儿能灵就怪了，你都不如去东北找个黄鼠狼拜拜。不只是佛教，什么道教，还有其他能成立协会的，你抓一个毙一个，基本是没有冤假错案。19年加拿大有个富二代炫富，结果被绑了，他爹就是个道士，也不知道算没算出来自己宝贝儿子命里有这么一道坎儿啊。不对，他原来啊其实是个商人，为了挣钱才包山头修的玉蟾宫，那估计是不带阴阳眼儿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对，美女对他哭哭啼啼他倒是看得见，还给人家转了260万，原因是哥们儿心善。就这么拙劣的骗术还能有一圈一圈的人陷进去，老 A 也别嘲笑人家欧洲中世纪有赎罪券了，现在中国人花的每一笔钱不也是智商税吗？寺庙就是个公司，上班的都是公务员，虽然收入不错，但是还是没法跟真公务员比。这两天网上就有一个问题，说为啥身边好多公务员账面上收入就3-5千，但是人家家里有房有车，生个孩子连眼睛都不眨。有人自作聪明说，对于公务员来说，这工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稳定性，让上一代可以心无旁骛，毫无风险地把家里的资源灌注到下一代身上。还说什么这逻辑十分通顺，这一看就没在体制内干过，你上头没人根本就进不了体制，就算真考进去了，那也是那个干最多的活，随时可以因为编制缩减被裁下去的倒霉蛋。真实的公务员是一个普普通通政务窗口的工作人员，8年可以收好处费1614万。而他干了啥呢？就是给好处的先办，不给好处的后办，就这么简单。不可思议吧。还有一个受贿了千万的姑娘，她是干啥的呢？复印文件的。但是她能决定哪个先复印，哪个企业的资料先给领导送上去，你就说这事儿神不神奇吧。而像她一样有这个收受回扣问题的，仅仅在辽宁全省就有5573个，这都没往上查领导干部们，毕竟你不贪不拿根本爬不上去，就你轻。可以负责任地说，这5000多个被点名批评的倒霉蛋身上背着的都是领导们的账，要不然国家扫黑除恶永远扫不完呢，从上到下全是烂的。关键利用自己人还不算完，现在有一个算一个，连外国人都用。这不，湖南省这两天干了件大事，给2位做印度飞饼的师傅认定为了外国专家，并且每人发放了1000元的慰问费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是一脑袋雾水，怎么，那我们做鸡蛋灌饼煎饼果子的师傅们就不配拥有姓名了？你看看，这就是领悟力不够。你说整个湖南一共才几个外国人，往国家上报外国人就业才能拿来补贴，有补贴才能雁过拔毛脸上好看，放你你怎么办？别管做饼的是不是专家，就说人家是不是外籍吧，是不就完了吗？真相不重要，群众怎么想也不重要，如何能从中获利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你按照这一点去理解，那么中国不管多奇葩的事儿也能说通了。什么二审法官知道案情有冤情，应该从轻发落，但是最多给变成缓刑而不是无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改判会影响一审法官的奖金和晋升。人家能进司法体系都是家族式的，一个人无法坐稳影响是很大的。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这就是中国官场的通用哲学。老百姓在这种制度下，别说有理说不清了，不被倒打一耙就不错了。这还是说人都正常，有基本分辨能力的情况下。现在中国互联网已经彻底是疯魔，尝试讲理跟胡搅蛮缠的现在缠斗在一起，可以说跟当年文革是一样一样的。知识分子纷纷下场选边，罗翔就是那个之前给大家讲刑法，可以说开启了中国人法律民智的教授，现在也被打成了走资派。他说了啥呢？他不过是说中国现在陷入了后真相时代，不是没有真相， 而是比起真相，情绪和立场更容易被相信。人们在我爽不爽，而不是对不对。好家伙，妥妥的跟社会主义唱反调啊！没看到官媒们都已经先锋为敬了吗？末法时代确实是颠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佛教既然已经成了盈利组织，为啥还有那么多人信呢？一个基层公务员就能贪上千万，全员恶人之下，中国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下来见，拜了个拜。